西西里岛的黑珍珠。意大利从地图上看，就像一只穿高跟鞋的脚踢出一个三角形，而踢出去的那个三角形就是西西里岛。它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意大利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这儿开始种植葡萄的时候，托斯卡纳、皮埃蒙特、维尼托这些地方还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要么在没完没了的打仗，要么在闹经济危机。大概在公元前1400年，这个岛上就已经有原住民了，主要是西库尔人、埃利米人和西坎尼人。约公元前9世纪，腓尼基人来了，占领了西西里岛的几个重要港口，如巴勒莫、希拉库萨等。腓尼基人在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商业民族，说白了，那就是一群生意人，而最容易产生贸易往来的地方就是港口。腓尼基人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一来没干别的，先占领了海边的几个重要城镇。就这样，西西里岛被腓尼基人控制后，就被迫对外开放。慢慢的，这里引进了很多舶来品，同时特产也跟着出岛了。但是如此也带来了原住民的血统慢慢淡化的问题。和外界的贸易往来多了，人员的流动也就越来越频繁。西西里岛上的许多姑娘嫁到岛外去了，同时岛上也有不少小伙子从岛外娶媳妇儿。这事儿一多，原住民的血统就慢慢淡化了。公元前700年前后，某一天，一些希腊传教士来到西西里岛，发现当地人整天只想着赚钱，这怎么可以呢？人怎么可以掉钱眼里面不出来呢？咱得给他们改造改造。从那以后，希腊传教士就开始在岛上宣讲哲学、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反正就把自己肚子里知道的东西拼命地传授给别人。往后100多年，通过希腊人的文化传播，西西里岛逐渐变成了一个有文化气息的小岛，并且希腊人早些年从东欧闪米特人那里学到了葡萄酒酿造技术，也一并交给了西西里岛的居民，还带着当地人种了不少葡萄。从那时候起，西西里岛的葡萄酒产业就拉开序幕了。起初是希腊的师傅们带着当地人一点一点熟悉葡萄种植，他们学会后开始大规模普及，直到后来把葡萄酒变成了一种商品，当地人自己喝不算，还往外卖，增加了不少收入呢。但是有句话叫物极必反，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了，参战双方是罗马和迦太基。这场战争要细说起来非常复杂，但是总的来说，双方就是为了抢地盘。西西里岛原是属于迦太基的，经此一役后归入罗马了。那时欧洲人打仗有个臭毛病，屠城，而且战争时付出的代价越大，获胜后的屠城就越凶残。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之后，西西里岛便遭受了灭顶之灾。腓尼基人、希腊人之前建立的一切付之一炬，连当时岛上仅存的那一点点原住民的血统也彻底断了。到了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四处征战，不久欧洲的地中海沿岸甚至非洲北部都归于其下。据说罗马人的旧俗是先屠城再种葡萄，久而久之，大家伙也就明白了，葡萄树栽种之处大多有过血光之灾。在欧洲，每当人们去教堂听弥撒的时候，现场也备有葡萄酒，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圣经里，耶稣曾说面包是他的肉，葡萄酒是他的血。那耶稣又为何将葡萄酒视作自己的血呢？他怎么不用凉白开呢？就是因为在早些时候，葡萄树是种在坟墓上的，所以用葡萄酒去洗刷罪恶非常有说服力。因此欧洲的葡萄酒是依靠罗马人早年的军事扩张才得以衍生的。罗马人的葡萄酒酿制技术源自何处？就是从西西里岛学来的。 即便到了今天，西西里岛仍然是意大利国内葡萄酒产量较大的地区之一，葡萄园覆盖面积超过10万公顷，每年的葡萄酒产量超过5亿升。从古至今，西西里岛的葡萄酒，特别是原液，都会大量运到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各国，因为西西里岛的葡萄酒味道特别浓，经常用于和寒冷地区产的那些味道过于清淡的葡萄酒进行调和。近几十年来，老实巴交的西西里岛人才意识到打造当地自有葡萄酒的重要性和长远性。意大利政府部门也给予了相当多的支持，出台优惠政策，缩减葡萄产量，提高产出质量，给予资金补助。所以，西西里岛的葡萄酒开始减产，并通过购置先进的酿造设备，采用精湛的酿造工艺，积累量变，终成质变。今天，西西里岛葡萄酒不容小觑，当地很多葡萄品种被精心酿造后，可以达到惊人的效果，口感更是独特。许多国际葡萄品种也能在这里得到优越的成长，像梅洛、赤霞珠、希拉等葡萄品种在这个地方都能找到，而且还发展得非常好。西西里岛葡萄酒最突出的特点是味道浓烈、强劲，有丰富的果香和典型的香料味。当地最具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当属黑珍珠。黑珍珠葡萄在西西里岛的东部、中部和西部都有种植。西西里岛的 DOC 等级葡萄酒一共有23款，其中13款含有黑珍珠葡萄，在国际市场上备受喜爱，堪称西西里岛葡萄酒的名片。黑珍珠葡萄的含糖量高，所酿的葡萄酒酒体厚重，是浓郁的红宝石色，有紫罗兰、樱桃、桑葚、甘草等香气，十分丰富。